欲，欲望的欲，情欲的欲，欲灵爱和自由。刚才我也听到这样的话哈，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当然我的时间不足以把这些都很仔细的来讲，这也是从圣经里面来看。因为我想性欲也好，同性的欲望也好，都是我们一个与生俱来很强烈的一个东西。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当然知道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我们得到自由但这个自由这个圣灵里面给我们的这个能力我也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下哈。我先要说的就是欲望哈，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欲望是非常好的，欲望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没有一样可弃绝，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讲到的。包括欲望，包括食欲，包括性欲，包括被肯定的欲望，就是我们心里的一些期待。各位，这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活得不快乐。如果你没有食欲，你就不会有吃饱的快乐；如果你没有性欲，你就不会有性爱的快乐；如果你这个我当然知道，各位也晓得嘛，约翰一书讲的，如果你没有眼目的情欲，你就不会想要去看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且不说人的身体哈，我们山川啊、大河啊、蝴蝶啊、雪花，我们讲那些比较不会敏感的东西哈。我们看，如果你不想去看，你看到了就不会有那种喜悦；如果你不想去听到一些好的音乐，你没有那个欲望想要听某一个人的歌唱或某个人的音乐会，当你去听的时候，你就不会快乐，你甚至觉得噪音啊。很简单的例子，我是不懂评剧的哦，我小的时候被我爸带去听评剧，听得我非常痛苦。那么十分钟我在那里在底下也在唱评剧，就是我要走了，所以就非走不可了。那我对听评剧一点欲望都没有，因此我不能了解那些票友在听到那个评剧唱得好的时候那种快乐，我没有这种快乐，因为我缺少那种欲望，所以我就缺少那种听到评剧唱得好的那种快乐。我要讲的就是欲望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是神给我们的，包括性欲和食欲。那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人都是堕落，整个世界是堕落的，因此我们这个强烈的一个美好的一种冲动或者需要填补的欲望呢，就变成了很大的罪恶。不管是性方面的，同性异性，不管是性方面的，或者成就感，或者是权力的欲望，这些东西都会走样。权力的欲望在独裁者的手里，在我们每个人有权力施行权力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这些权，都会想尽办法要得到那个权力，然后再妄用那个权力。那这个父母夫妻之间，当然独裁者之间，这都有希望被肯定的这种欲望也是非常好的。我想爱和被爱也都是神给我们那种欲望，但是当那种希望被肯定的欲望太强烈的时候，不是太强烈的时候，当我们堕落了以后，这些都是失控的。我不知道你看过 Charlie Chaplin 的那个大独裁者，他在讽刺那个希特勒，他讽刺希特勒像小孩子一样，要把整个地球抱在自己的身上，那么非常想要拥有这个地球。那希特勒和很多的所谓的伟人，这世界是这样，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嘛。希特勒失败，所以我们说他是狗熊，他成功了，我们今天还是一直在喊他万岁。那么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想要控制这个世界，不管是性的，被人肯定的，被人称赞的，或者是身体方面被爱抚的，或者是眼目的，或者是所谓比较精神方面的，要求得真理知识的，这些一旦在离开了主的时候，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都是极其罪恶的。各位，这个世界为了理想而流的血而杀的人而犯下的罪恶，那比一般的什么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要大太多了。这世界很多为了人类的理想而流出来的血 那太多。因此各位不要把罪恶，不要把欲望想成都是坏的，本身都是好的，甚至不要想成，不要想什么性欲食欲，那就比较丢脸的。我希望这个世界太平，人类和平相处，彼此相爱，这一种欲望如果不是信靠神来做的话，我再说一次，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而且继续在死人。这个世界大规模的屠杀，包括二十世纪你看到屠杀，无一不是在最美好的理想这个旗帜下。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有很强烈的理想，要造，希望建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人能相爱的，能够平等的博爱的，但他们没有想到上帝，在他们这些理想里面都没有上帝。因此我回到我们生活当中，你的每件事，包括你在走出埃及或者教会里的任何服事，包括夫妻之间，或者是亲子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我们希望有的理想，不管是对人的好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好，你如果不在神里面，不在主的灵里面，不在真理里面，你就不自由，你就被捆绑，不是只是同性恋的情欲而已，很多其他的，包括想要当总统，包括想要拿博士，包括想要被人家肯定，这些都可以成非常合理的，但是因为不认识神的时候，不信靠神的时候，都可以有极其大的罪恶。那情欲是好的事情，但是情欲和这肉体是受造物，这受造物要发挥它的美好，享受它的美好，就要绝对的信靠顺服造物主，那个叫做信心。在圣灵里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第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二个是加拉太书，应该是第五章的话，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这些地方讲到自由，都是在强调一件事，你唯有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才有那个自由。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真理里不太好了解。各位，你在游泳池里你能懂，你在基督里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跑到基督的肚子里吗？什么你现在愤怒里面你懂，什么叫你在圣灵里面我们不大懂。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在真理里，就是有信心，对神有信心的生活。那自由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哈，自由当然各位这个大家也听过很多遍了，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不是为所欲，欲又是我们刚刚讲的欲，就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在神的恩典和权柄之中产生的那种能力和平安。那这我想我们都很希望有，这也是很多在世上错把放纵当自由的人到最后有的痛苦，就是你为所欲为的结果，结果被捆绑得更厉害。你觉得我不要受约束，这个世界上礼法，这个、世界上包括教会的一些规矩让我非常痛苦，我要把这些都甩掉，那结果是更大的痛苦，你被你所要得到的东西捆绑得更厉害啊。那下面我就要举几个例子啊，圣经里面的例子。各位，你可以把这些例子通通集中到同性恋的议题上，但是我不会提这些，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罪人，我从来不觉得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或者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自己这个人的本身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按着神的形象造的，非常美好，但是堕落就又可怜又可恶。基督徒和佛教徒，同性恋和异性恋，所谓正常和不常都一样，我们都是充满了罪恶，也都充满了神原来造我们那个美好的形象。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在神，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一样。那么当我们是一个属肉体属血气的时候，我看不出我们跟任何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再一次说，我不强调那个同性恋的议题，但是你可以把我讲的应用在同性恋的上面。我们刚刚不是说欲望吗？包括求公平、求正义、求被人肯定， 这欲望需要建立在对神的信靠和顺服上面。我要提的第一个人就是该隐，我简单的提这几个人。该隐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人物，我非常同情他，但是他是错误的。他的故事是主要要提的，简单提一下，就是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是种地的，他是农夫。农夫，我想我们当中，起码我了，对农人一般来讲都有比较大的尊敬，啊，在中国文化里面对商人的尊敬不太多啊，无商不奸，好像商人的印象不大好。我们基督教里面对知识分子印象也不好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对于可能军人的印象也不好，是杀人的。我们对于读书人的印象也不好，因为那是手无缚鸡之力，只会袖手谈心性的。我们对律师的印象不好，因为那是玩弄法律的。我们对很多的老师为人师表，失去的师，大概很多的职业和个人哈，印象都不好。不过对农夫的印象，我想古今中外不只是中国人都印象很好，因为他们很辛苦。古今中外的农人好像都是被欺负、被剥削、被伤害的对象，这个血泪太多了。当然，我今天不再谈农人，但我也提一下各位，农夫和妓女、商人和律师一样，都是罪人。有的人受伤害比较多，比较多的血泪。但是单单在我们中国，还有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德国农民一旦造反杀起人来，也是比野兽还要更可怕。人都是罪人，该隐是一个农人，很辛苦。他所耕种的地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地，他所耕种的地是被强烈咒诅的地，只能长出经济和吉利的。各位，我们今天这地是洪水以后的地，是比较富裕的地，是会长出，你从挪亚出方舟以后可以看到，是一个比较可以耕种的地。该隐那个时候非常痛苦，那么他在非常辛苦，那个土地像石头一样在那里耕种的结果，圣经上讲他拿出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他是第一个献祭给上帝的人。可这个人后来是所有罪犯的一个始祖。那我们很不懂的事情就是，该隐拿出地里的土产献给耶和华，亚伯就是他弟弟拿出羊群中头生的和脂油献给耶和华。圣经上是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于是该隐就大大的发怒。老实说，我们有一点同情心、正义感的人，我们也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同情该隐，然后我们就心中有，但是口里不敢讲，我们就看不中耶和华了。这很不公平嘛，对不对？人家辛辛苦苦的献祭，而且他是第一个献祭的。那当然这里有很多解释，有人说耶和华喜欢畜牧文化不喜欢农业文化，有人说耶和华喜欢吃荤不喜欢吃素啊，这些我想都有学者很奇妙的理解的，但是我想不是。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了解，特别是希伯来书说亚伯因着信，也就是亚伯的祭物、亚伯的人得神的喜悦，因为他有信心。那么该隐我们也只能推测他没有信心，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觉得该隐的献祭是一个在极其痛苦中希望减轻他的痛苦，希望这个可恶的神，对不起，我就大胆来讲，希望这个苛刻的神、这个咒诅人类的神能够因为他献祭对该隐好一点。我觉得这就叫没有信心的祭，没有信心的行为就是没有出自对上帝慈爱领受的行为。你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做任何的事情，不管多公义、圣洁、善良的，你不是出于信心，也就是你不是对神的慈爱、白白的恩典有一个强烈的领受，那都是出于律法。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很多的服事、我很多的赞美是出于惧怕， 我不大有神的爱，我常常觉得上帝非常的苛刻，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但是呢，他又苛刻，但他又全能，所以他打下来不得了啊！那我就在这暴君之下，就只好献祭啊、赞美啊、感谢啊，免得更惨。各位，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是这是我的心态。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这些，如果能表达出来，那也很感谢主。我需要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需要学习，求圣灵帮助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肉身的经验。我们肉身经验，这个世界太多可悲的事，太多我们觉得不公不义的事，这都是真实的。我们唯有仰望十字架上耶稣，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把那个帕子拿去。这又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的则自由。把我们那个帕子拿去，让我们看到主的奇妙和慈爱。这是基督徒每个人需要继续不断认识上帝美善的慈爱。这个你不能说啊，上帝就解决了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得到，因为神是会解决这个那个问题，但是也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但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这个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仰望主。我就说该隐的献祭是一种出于不得已苦命，希望献一点祭物给这个暴君甜甜嘴，他对我以后可以好一点。各位，这神是不会喜悦的。你给你爸爸妈妈的孝顺，或对你任何周围的人的好，就是我认为你是很坏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很坏，鞭子很厉害，我又打不过你，所以我对你好一点。你想这样人家会喜欢吗？啊，立传道，我对你毕恭毕敬，因为我觉得你实在是恶劣透了，但是我又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所以我对你客气一点。其实我非常讨厌你。各位，这样的献祭神会喜悦吗？人和人之间可能是这样，但我们对神常常也是如此。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实际感觉到领受到的一切痛苦里面，不是说谎，而是圣灵让我们看到基督，神借着基督显出他的慈爱，他真是爱我们。我们是心被恩感来献祭，来侍奉，来学习跟最恶劣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相处。那该隐的献祭神不喜悦，跟农业跟祭物这些都无关，跟他没有信心有关。该隐献祭希望减轻他的痛苦，我想痛苦没有减少。我不知道神怎么表达他对该隐祭物的不喜悦，大概就是不去吃他的，大概就是不烧，不降火烧掉。该隐还有一个需要，你不觉得吗？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人当非常少，只有亚当夏娃、该隐亚伯，可能还有他们的妻子，两个就六个人，最多六个人。各位，但是你需要在6000万个人里面才不舒服吗？你一个人在房间里也可能很过不去啊，两个人在一起也会大打出手啊。该隐每天的工作好辛苦，汗流满面，恐怕也是血流满手，因为经济嘛才能糊口，他是很痛苦的。他父母对他怎么样我不晓得，亚伯对他怎么样我们也不晓得。他跟你我一样，我们有欲望，那欲望是希望肉体能够舒服一点。我们先不要讲性，就是肉体能舒服一点，起码不要日晒雨淋，经济刺你这么痛苦。另外一个，他有欲望，他希望能够被肯定，他希望能够被爱，而我们看到神不肯定他，神没有接受他的供应。各位，这都是很困难的时候，神不接受我的东西，我不但不能怪罪神，我还要想去悔改认罪啊、哦！太难了，这是暴君啊，对吗？他是慈爱的主还是暴君？各位，这需要圣灵来不断的开启你的眼睛，开启我的眼睛。我讲这样的道，我过基督徒的生活，我做传道已经几十年，讲这种道几万遍了，但是每一天我都需要神帮助我在每件事上。主啊，当我这么痛苦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么多我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当我这么多爱也莫能住，恨也莫能住，撞墙也不能改变事实的时候，主，你真的在吗？我知道你在，你帮助我。该隐看到两件事，一个神不接纳他的供物，可能表示他以后的工作会继续的辛苦， 另外他看到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他就大大的发怒。各位，我们不能够说神有什么不公平。我在这里不是要讲这段经文，或不是解释这段经文，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释，请原谅，因为我需要讲别的东西。但我要说就是，神并没有不爱该隐，神没有爱这个，神没有不爱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在他愤怒和咒诅之下受造物。神把那最后审判一直在那里拖延，已经延了从亚当夏娃到今天我们不知道多久。神一直不但拖延了那样的审判，还继续的赐恩给万物，遍地满了他的丰富。在该隐的生活里面和亚伯的生活，其实我想都是困难的。你说锄地很困难，牧羊又容易吗？如果那个干硬的土地上难以长出作物，干硬的土地上又能长出多少青草让羊吃呢？我们都在艰难里面，有没有信心？而神能不能看在这艰难里看到神的拯救和恩典？神很爱该隐，神对该隐说，你不要再生气了，你不要再让你愤怒的情欲掌控你，以至于你不能得自由。这样的警告该隐没有听，我们只能想他真是好怒啊。其实他最怒的应该是上帝，但他又不敢打上帝，又不能打上帝，所以他就把他弟弟杀掉了。那一幕圣经讲的太简单了，在说话之间，圣经上说他打他的兄弟。我再一次说我很同情该隐，我觉得他太多的愤怒。但你觉得他做的对吗？你觉得他用打，他大概也没有别人可以打，不能打老爸老妈嘛？对，我说了，他可能可以打老婆，但老婆也许也很凶，我不知道。他就打该隐，打亚伯，把他打到死。各位，你为所欲为，让你的正义感，让你的希望被同情、被接纳的欲望，不在神的信，对神的信靠中发表出来，到最后就像该隐一样。各位，我再说，神对他非常的爱，神在他发怒的时候提醒他，神在他杀人之后原谅他，神没有让他立刻处他的死刑，神还给他很多的恩典，让他的儿女个个都有成就，而且保护他。你不能说神对该隐没有恩典，但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请你不要为所欲为。我知道那个欲望的强烈，我知道我们特别讲一个该隐，不是说他的同性恋的欲望，而是他求正义感的欲望，求被肯定欲望是好的，但是这需要在对神的信靠中进行。另外一个，在民数记二十章，摩西他同样有一个欲望，或者我们就用情欲，或者一个盼望，不管你怎么了解这样的事，我再一次说，请你继续能够把这种强烈的渴求可以用在你自己身上啊，就是我说的虽然是跟性没有关系的，但是也可以直接也可以应用的。在民数记二十章讲到摩西不能够进到迦南地，听到神这样讲，那这简单需要讲一下过去的历史。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大概两年就到了迦南地的边界，那么摩西就派出十二个探子去，这十二个探子回来有十个报恶信息，而其他的百姓也听了那十个人的话，于是他们就背逆神，他们就说他们不要进到迦南地。那么在他们出埃及以后的多次背逆里面，这次神几乎是马上要消灭他们，但摩西又再一次恳求神就赦免他们，但神说你们不要进去，你们说你们要回埃及，你们说死在旷野不要进去，好，那我就处罚你们，我不立刻杀掉你们，因为摩西为你们祷告了，但是你们当中20岁以上的除了加勒和耶稣啊，通通都不能进到迦南地，你们要在旷野再走38年， 都能死在旷野。那么如果这样说的话，各位，摩西会产生一个问号，他能不能进去？如果就年龄来讲，他不能进去，因为20岁以上的只有加勒和约瑟亚可以进去，他是超过20岁的，所以如果这样讲，摩西不能进去。但是神的判决里面又有一个让摩西有盼望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不能进去，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而我们只能推测了，看起来摩西是有信心的。那些人不能进去，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进不去，不信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摩西应该是一直都信神给他们应许，事实上他最大的盼望就是希望进到迦南地，他一直到死都想进去。所以我想摩西应该是喜悦相信神的话愿意进去的。那这两个产生矛盾了，就年龄来讲摩西不能进去，就信心来讲他可以进去，到底他可不可以进去？我觉得神一直没有很清楚的说。到38年快要完了，就到了民数记第20章，上一代的人差不多死光了，连在那个时候米利安也死了，后来亚伦也死了，他们要接近迦南地了。我觉得摩西的焦虑啊，各位，这又是我们每个人的情绪。我们很多时候会焦虑，想要得到的得不到，或者有一些期盼好像就很近又很远。焦虑不是坏事哦，耶稣也说我为你的殿心中焦急如同火烧。我再一次说，所有的感情都是很好的，只是这如果不在神的道、神的灵和对神的信心下，那就产生各样的野火，那很恐怖。摩西有很大焦虑，到底他可不可以进去？那这时候下一代所表现的，让他从焦虑到愤怒，因为下一代表现的在民数记20章，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坏，仍然没有信心，仍然在那里抱怨。他们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就抱怨，然后就又说：“哎呀，为什么我们要出埃及？”我们感谢主，但我们也很困惑。在那一次，耶和华居然对这些抱怨百姓一个字都没有责备，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在抱怨说没有水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拿着杖和你哥哥把会众叫起来，叫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吩咐磐石出水。”于是摩西就拿着杖到磐石那里了。各位注意哈，以前都是以色列人发怨言惹上帝的怒气，然后摩西在那里 跪下来苦苦哀求啊，上帝啊，求你赦免。上帝说好好好好，就饶了他们。这次呢，会众照样都在发怨言，可上帝这次脾气好得不得了。哎呀，摩西连一个字都没有责备，就吩咐磐石出水给他们喝吧。各位，人里面有个很强的、很高贵的欲望，就是要公平。刚我们讲该隐，其中有一个是他要公平，欠摩西也是，或者正义。这些百姓如此的恶劣下流，你们的父母已经耽误我40年了，现在你们又一模一样，又一样抱怨，怪怪，我还要再走40年到160岁才能进迦南地啊。他很愤怒，所以在磐石前他发表演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摩西从来没有这样骂百姓过，都是耶和华骂摩西，求这次实在太火大了，因为他想到他的焦虑啊，我还要再等40年啊。我为你们这群人渣做这个事， 然后你们大家也知道，他就敲了磐石，我觉得他很火大嘛。叫你更火大的是，水流出来了，大家都喝得愉快的不得了，你看看这人渣还喝得这么愉快，然后人中之龙呢，神说你别进去了，吐血哦。这一群人害他们的父母，害的摩西多走了38年，然后他们又害的摩西不能进去。当耶和华说那一句话以后，我真的看不下去了。耶和华说，你们没有，你们不信我。那当然这里还有问题，就是亚伦更倒霉，他连说话敲上都没有，怎么要赔祭呢哈？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不能进去。摩西一个字都没有讲。以后在当时，摩西没有中风，没有高血压，没有一头撞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我一定倒地而亡，死给你看。好，我还是说一句话哈，神是爱摩西的，神是爱摩西的，但摩西的脸上有帕子，这也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神爱我们每个人，神爱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慈禧，包括宾拉登，但他们脸上有个帕子，他们看不到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和慈爱。我们这个帕子已经挪去了，凭着信心看到神的慈爱，我们就看到神，好像真的很清楚地看到他，看到在这一切的罪恶后面，看到在这一切的背后，这一切看起来不公平的背后，有上帝丰富的恩典。所以我敬拜你，我信靠你，我顺服你。这我不一定能顺，我不一定能说服你，这求圣灵帮助你，让你那个，我再一次说，我们的强烈的情欲，而且是非常正当的，不要因为我们这么正当的盼望欲望，甚至摩西是盼望进到迦南地，这是上帝的应许，却对上帝的话，包括神说你就吩咐他们磐石为他们出水，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只能说神做的都是充满慈爱和智慧的。我们也感谢主，后来摩西从来没有再为这件事抱怨上帝，他也再求过，但是神没有让他进去。那简单答复一下各位你们心里一定要问的问题吧，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就这样就不能进到迦南地，你觉得离世跟主同在一起好，还是到迦南地好啊？你说这样讲的话，那我们都没话讲，是，我就这个意思啊。愿主的灵让我们得自由，愿主的圣灵让我们认识他的真理，愿主的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使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权柄和爱，好叫我们有自由的平安、自由的能力、领受爱的能力、爱人的能力、圣洁的能力。下面再讲的这个例子是比较负面的，前面两个例子比较正面的，当然都是很悲惨的，但是正面的，我就说该隐希望有的并不是坏的东西，摩西希望有的也不是坏的东西，但是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就非常的悲惨。下面终于还是要跟立传道有点交代了，就是我们要提到一点性的事情了哈。那么当然也只有一点点哈。在撒母耳记下13章那里也很强烈的表现出，就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被焚烧的不得了，也把别人烧得一塌糊涂的，就是情欲的火或性欲的火。本质上我还是说，这种性欲的火、情欲的火跟食欲、跟被肯定的欲望、跟对知识追求的欲望、跟求这个世界公平正义的欲望没有什么不一样，这都是神所造的，非常美好，但是也唯其如此，你一定要把这 美好的事放在对主的信靠和顺服之下。当我们不信靠顺服神的时候，这所有一切的美好的甚至越高贵的欲望，包括社会的正义、国际的和平，就产生越多的流血。那在我们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情形，各位，我想这是堕落的本性吧。所有的不该有的满足常常对我们的吸引力比较大，偷来的水比较甜，合理给你的我们大家没什么兴趣，就是人有这种情形。我想这也包括这个奸情、婚外情，还有包括同性恋。神说不可以的常常对我们的吸引力更大。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讲到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这个爱里面有强烈的肉体的占有欲。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去追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倾向那样的倾向，我为什么对这些事有这么强烈的喜好。各位，这些追究哈，可能有它医学上的必要吧，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太重要。我们去问那个问题从哪里产生的，其实都有答案嘛，这是罪恶嘛。我们更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怎么克服这些困难啊，当然也有答案，就是在主那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暗嫩会这样喜欢他同父异母的妹妹，而这显然是一种占有欲，而且他这个欲望叫他生病。因为他这个欲望很难满足，圣经上有讲难以向他行事，他没办法，因为公子、公主、王子和众目睽睽很难。各位，魔鬼是很能干的，这他身边就有一个人，也算是他一个亲戚了，就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跟约拿丹是这么一致，约拿丹跟大卫是好朋友，约拿达跟暗嫩是好朋友，可是一个是真的好朋友，一个是坏的好朋友。约拿达很聪明，他就看出来，各魔鬼就会常常看出你非常心里想要的东西，常常教会弟兄姐妹看不出来。教会弟兄姐妹一天到晚比如读经祷告啊、传福音啊、等等，生活圣洁啊，就不大知道你对这些东西兴趣不大哈。魔鬼就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随时提供了方便。那我再次说求主怜悯了，我们需要过好的教会生活。我愿教会里面有圣洁又能体恤我们的朋友。那如果暗嫩有圣洁又能体恤他朋友，他可以倾吐，他可以一起走圣洁的道路来解决这问题。你说圣洁跟解决问题是绝对冲突的啊，这我也没办法，这人间说的话，我们相信神可以解决。那么暗嫩就讲了，约拿俄就叫他装病，然后要请妹妹烤饼来。这里面圣经的描述实在太生动了，那个烤饼还有暗嫩在他面前那个团面的那个动作，无一不挑起人的性欲。烤饼让整个的房间温度很高，我相信他玛穿的这种工作服应该是比较清凉一点的，他在那里脸红，因为在那里团面嘛，然后汗流下来，其实在表示另外一件事，让暗嫩的激情更强烈。当然事情之后那个捆绑是那么的强烈，你以为你欲望满足是一种自由和快乐，这句话我希望你们都记得， 列王撒母耳记下十三章十五节，随后就是暗嫩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随后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深。我希望你们记得这件事，所有不合神心意欲望的满足，后来会对你更大的捆绑和对自己和别人的伤害。这件事以后就是不断的悲剧了。大卫心虚不敢处罚暗嫩，他玛的同父同母的哥哥亚撒龙就要替他，要替天行道。我们现在又回到正义了，我们又回到正义的欲望。亚撒龙也是上帝所爱的，如同暗嫩也是上帝所爱，如同他玛也是上帝所爱的。罪恶的世界，神的爱在人身上因着人的悖逆顽梗，常常产生更多的悲剧，我们不一一分析了。亚撒龙怎么是神所爱的？他是王子。亚撒龙为什么是神很爱的？圣经上说全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长得像亚撒龙那么英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高大。我们也从整个亚撒龙生平来看，恐怕也很少有人像他这么聪明，这么能忍耐，而且他有强烈的正义感。各位 perfect 一个人又英俊又高大又有知识又有道德，那还有什么不好？只有一点不好，通通都坏掉了，他没有信靠他的上帝。他非常的愤怒，然后他没有看到他父亲采取任何的措施，他就自己来。他先把他哥哥杀掉了，杀掉了他哥哥，他父亲仍然没有任何措施。大卫没有处罚暗嫩，大卫也没有处罚亚撒龙。他跟很多在罪恶里面的人因着被自己罪恶的控告就很软弱，就罪上加罪，就让这个家族在更多的罪恶里面。我不是不同情大卫，因为我也知道这种情形，我自己也经历，当你做错的时候你比较不敢去责备罪恶，人家会说你假冒伪善，魔鬼会跟你讲。但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赶快回到主那里，被主赦免，被主洁净，免得继续在罪恶控告当中，我们更不能够行以更多的罪恶。亚撒龙杀了哥哥以后，大卫也没有做什么事。后来跟他和好了，这件和好的事，和好没有建立在正义上是不对的。事实上大卫玷污拔示巴的事情有多少人知道？各位，我们不晓得哦，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起码从来没有公开过。然后暗嫩、他玛这些事情有多少公开的我们也不晓得。不公开不表示他就处理了，罪恶会继续在那里进行，你不对付他。当亚撒龙跟大卫和好了以后，大卫却没有处罚亚撒龙。亚撒龙不但杀了哥哥，最后就决定也要杀爸爸。他杀爸爸我认为也是正义感。他怎么造反呢？在十五章那里面，亚撒龙在城门口对所有要去求王伸冤的人说，你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我父亲不会听审，不会来听审的。这个话当然也是欺骗之词，但是表示一件事，各位，如果你知道中国大陆，就是很多受冤枉的人就有一个做法，那个做法叫上访。你在乡下受了冤枉，在乡下没有办法得到保护，就可能到市里面去，市再没有办法得到保护，就到省那里去，省那里再没有办法得到伸冤，就上北京了，这叫上访。在大卫统治的时候， 也有很多上访的。我觉得大卫在犯罪以后，他手越来越弱，他越来越不能主持正义，所以他治理的情形可能越来越不好，所以有这么多人上访。他们上访，亚撒龙固然是骗他们的，但是这么多人上访表示他们有委屈也是真的。亚撒龙对他们说一句话，说巴不得我做以色列的士师替你们伸冤，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我会秉公判断。他秉公判断过一件事，把他老哥杀掉了，现在要秉公判断一件事。他不一定是要杀他爸爸，但他要做王。他看社会太多不正义了，各位，这都是欲望，这都很好的欲望。另外有一个人要帮助他达成这个欲望，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讲到的亚西多福。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祖父，他是大卫的谋臣，他跟亚撒龙一样，他们能忍，他们能够忍耐要报复，跟那个基督山一样。各位，这些欲望，报复、求正义，或者要玷污某个人，满足自己的性欲，哎，我只有求神帮助我们，很强烈的。当亚撒龙对上访的人说恨不得我做国中士师的时候，我想他是想到所有在他爸爸之下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他想，我觉得他是有理想的，不要只想他什么野心。亚西多福呢，他对亚撒龙说，亚撒龙造反进京以后，大卫逃亡，亚西多福说，你现在让我挑12000精兵，我今天晚上我就去追大卫，我趁他疲乏手软，然后我追上他了，百姓都会逃掉，我单杀王一个人，这是最好的计策，百姓不会在这一次的宫廷政变中死亡，我只杀你爸爸一个人。各位，亚撒龙听到了，圣经上说亚撒龙以这话为美，他说他听到话是什么，我单单杀你爸爸，他说亚撒龙反应是这话讲得好。当然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亚撒龙死了。人有任何的欲望而不在上帝的手中，不对上帝信靠顺服，不依靠圣灵，不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我们就没有真的自由。你怎么为所欲为，你的事怎么成就，不管像暗嫩那样的，像该隐那样的，像摩西那样的，像亚撒龙那样的，那都是死亡和捆绑。求主给我们自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你的智慧和权柄我们不能测度，不但不能测度，我们这堕落的智慧常常觉得你的带领是那么的不合理，我们无法承受，我们也会找很多的理由，不管是看起来极其合理的或者是不大合理的，来合理化我们的做法。恩主，我们只有恳求圣灵继续工作，你那无坚不摧的爱，你那无暗不胜的光，在我们心中，在我们里外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基督的十字架的赦免和拯救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圣灵的大能里得到真正的自由，使我们领受你圣洁良善永远的爱，也能活出圣洁良善永远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